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
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。今天呢，对收音机的空中家人来说呢，受难节刚刚的过去，今天是星期六。对网上大部分的听友来说呢，还有三天才是受难节，今天是4月15号。那今天秦风乐和和你一起重温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和受审的片段哈，然后一起去看看主耶稣的受苦对我们的启发。那张琴老师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我准备好了。
小芳，你呢？
准备好了，一起反思。
好，那我们一起去回忆哈耶稣受苦的两个片段。
竖起十字架。
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
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
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
耶稣直面死亡，我们靠他得生。
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纪念耶稣为爱舍身。
在这个宁静而又沉重的晚上，耶稣和门徒来到了克西马尼园，他的心中充满了挣扎与不安。今天晚上，他将要面对即将来临的痛苦和死亡。这一刻，心中对父神的顺服和人性的恐惧相互交织。他独自一人走到一旁，伏伏在地。
父神啊，我明白你的心意和计划，但是真的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背负世人的罪吗？这十字架的苦悲实在太沉重了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如果可以，求你使这杯离开我。虽然我有这样的挣扎，但是不要按着我的意思，只要按着你的意思成就一切吧。
耶稣去看了看门徒，看到他们都睡着了，就说，
你们不能和我一同警醒吗？
说完，他又去祷告了。
我的父啊，这十字架的苦悲如果不能离开我，我是一定要喝的话，就愿你的意志成全。
耶稣又起来去看门徒，他们还在睡觉，他再祷告去了。耶稣跪下，心里充满了挣扎，他的汗珠如同大滴的血滴落在地上，这是他最艰难的时刻，无法逃避的命运正在逼近。
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求你使我能够忍受。虽然我的心里非常忧伤，甚至到了死亡的地步，但是 我仍然愿意遵从你的旨意的。
就在耶稣最艰难的时刻，忽然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祷告以后，耶稣的心终于平静下来，他知道这是他必走的道路。随着夜色的深沉，克西玛尼园再次恢复了宁静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叛徒犹大带着一队士兵和祭司来到耶稣面前，准备捉拿他。犹大走向耶稣，亲吻了他，这居然是一个背叛的信号，让兵丁知道谁是耶稣。于是兵丁们立刻就冲向耶稣，要捉拿他。
我就是你们要抓的人，你们要抓我没有问题，不过先就让这些人离开吧。
彼得激动地走上前说，
不，老师，我不会让你受伤的。
他就拔出剑来，一剑砍下了兵丁的耳朵。场面瞬间变得非常混乱，士兵们都很惊慌失措。可是即使面对着被无理的抓捕，耶稣还是展现出他对人的爱和怜悯。
彼得，住手。
接着耶稣就伸出手触摸了一下那个冰冰的耳朵，把他医治了。
彼得，是我选择不抵抗的。你想想，我现在就可以求父神立刻为我差派好像军队的天使来到这里，是吗？不过如果我这样做，圣经上的预言怎么应验呢？神的旨意又怎么样可以成就呢？
接着耶稣又对来抓他的人说，
你们来抓拿我是像捉拿强盗一样的吗？我天天在店里教导人呢，跟你们在一起的，你们为什么不在白天下手呢？
耶稣说的话，他的行动和那份平静的状态，让在场的人都感到很惊讶。不久之后，耶稣被进行一场不公正的审问，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要控告耶稣，致死他。不过耶稣却毫不惧怕，坚定地面对审问，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和降生在这个世界的目的。
你居然胆敢说自己能够拆毁神的殿，然后三天之内又建造起来，你说你是不是说过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？
耶稣没有回答他。
你为什么不回答？你不怕死吗？
耶稣还是一言不发，一句话也没有回答。
你有没有胆子指着永生神启示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吗？
你自己说了，将来你们会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
耶稣的回答不单清晰，而且毫不畏惧，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使命，所以他能够勇敢地面对他们的挑战。
大家都听见了，这个耶稣居然说出这样亵渎神的话。我看啊，我们不用再找见证人了，也不用再找什么证据了。各位，你们认为该怎么处理 这个耶稣呢？
处死他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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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该死！
该死他！
处死他！
于是，有人在耶稣脸上吐唾沫，又蒙着他的脸，用拳头打他，还对他说：“
嘿，基督啊，你是先知吗？那你告诉我们，是谁打你呀？”
耶稣却仍然一言不发的默默面对一切。
刚才我们的同工演绎了耶稣受苦的两个片段，一个是在客西马尼园，另外一个是在受审的时候。在客西马尼园，当时耶稣还没有真正受苦，但是预测自己将要面对怎样的苦难呢？小芳，
耶稣作为完全的神，他预测到自己即将要担负世人的罪，他即将要走向十字架，也要即将面对那个最孤独、最难过的时候，就是和父神分开。他肯定非常内心挣扎、痛苦、不安。
所以就是说，耶稣是面对肉体的苦、心理上的苦，还有灵性上的苦。肉体的苦就是苦路上被折磨，然后那个十字架那个残酷的刑罚。心理上就是被门徒出卖啊、离弃啊、否认啊、拒绝，然后也会看着在十字架上的母亲，她看着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死去那种痛苦。还有灵性上，刚才说担当世人的罪，还有跟父神分割。我觉得最痛苦应该是最后那两个。就特别是跟父神分割，这个是最大的痛苦。
对，真的很不容易哈。而且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已经预知这一切。如果是我，越是预知的东西就越惧怕，所以我个人觉得他那个惧怕应该是很剧烈。特别体会的是，我们这几集一直在谈怎么面苦嘛，怎么面对苦难，我就觉得耶稣是很真的。我特别体会他很真实，他没有隐藏，他就在祷告当中，你看到他非常真诚的，他也愿意找资源，就是找他的伙伴。你想想看，他是一个老师嘛，他就毫不掩饰的在他的学生面前表露他的软弱，还有他那种真实的情绪，这是他一个真实也愿意找资源。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他是找不到资源的，因为门徒都睡觉哈，所以他唯一当时能找的就是找父神，对吧？
对，因为耶稣他是完全的神，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，在面对即将要面临死亡，走向十字架的那个真实的情绪和情感的脆弱，他没有压抑自己的感受，而是诚实的表达了恐惧与软弱。我很难想象这一点，因为他是托住万有的神，他是上帝他自己，可是他也居然作为人的这个位格去这么坦白的去表达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让我反思到，作为我们一个有罪的人，更在痛苦当中不应该去压抑自己的情绪或者感受。主耶稣做的是反复的祷告，我觉得就是他没有祷告一次，而是一会儿就去祷告，所以通过一个反复的祷告，将他自己的感受去完全的告诉父神，然后在祷告中，可能他就更加的与父神亲近，明白自己的使命。这也让我觉得我们自己面对个人的痛苦来说，也是要反复的祷告。因为有时候只祷告一次，我们内心的慌乱还是在，无法去去除。所以主耶稣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就是反复的祷告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给我们做出的一个表率，如何去面对在痛苦中的挣扎与不安。
我也觉得他就是没有隐藏自己，他不单对神祷告，他也跟他的门徒说， 我是很难过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表现出积极的软弱。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或者作为一个人子也不容易可以这样去表达，但是呢，他也向他们表达，而且他好像邀请他们一起来祷告嘛，所以他也愿意接受别人的那个支持跟帮助。他跟父神呢，他到这个地方是他常常去祷告的地方，所以他在神那里汲取力量，就是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，一直都在求问神的心意，一直都寻求神给他力量，所以也不是单单那天的晚上。
是是，但是很让人痛心是他在痛苦当中他真实面对，然后他找资源哈，就两方面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父神。人是完全使人失望的，就睡觉哈，真是在这么痛苦的时间就睡觉，他就只好紧紧的抓住神。后来发现人他的门徒不单使他失望，人也是背叛他的，除了睡觉的门徒，还有那个出卖他的犹大，还有添乱的彼得。在这么情况，他完全不明白神的心意，就鲁莽的去砍人耳朵，把那个局面搞得更混乱哈。如果耶稣真的按他的情况用暴力，那整个局面又是另外一个格局。在这些人当中，我乐意最深刻也是他谅解他们，对那些门徒能谅解，甚至连那个被人砍耳朵的，在自己这么痛苦的情况之下，还顾得着要去医治别人。还有哪些资源你觉得是推动神愿意这样去面苦的呢？除了刚才说他抓住父神，
耶稣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，他曾经说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，所以他也很清晰有一个目标，这个使命身份跟目标就推动着他迎难而上，他就是透过十字架的牺牲让我们世人从死亡还有罪当中得拯救。我相信这个对我们的爱也是成为他一个很大的动力，甘愿付上生命。
帮助他的是父神，而推动他忍受苦难的是对我们的爱，就是圣经的预言要应验，他要为我们的罪来死。那么在受审的时候，又有什么是特别触动你或者值得提出来讨论的呢？小凤，
耶稣在受审的时候，我们看他就是总体的表现就是沉默，他是平静而坚定地宣称了他会二次再来，好像耶稣当时的情绪就是非常平静，要接受即将到来的苦难，
那个恐惧大概已经处理了，对吧？
对，沉默背后有一种平安，是对父神旨意他是全然信靠的，而且他也是全然顺服的，愿意去顺服的。
我有点感觉就是耶稣被抓被审好像一个犯人一样，但是他好像看透一切，就是他看到事情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进行的，那些人好像在密谋，好像在用传戏来陷害耶稣，但是耶稣明白掌权的其实是天父，就是他允许一切发生，也是他在他的计划之内，所以耶稣看起来无畏无惧，这样子好像有一点令人难以明白的平静，
因为知道要做什么，而且神也给他力量，因为说天使也加添他力量，对吧？所以他现在有力量，也明白自己该做什么，才能这样的平静。那天夜里呢，我觉得同时看到他是神，才有跟我们平常人不同的反应，但同时也看到他也是人，他真诚的表达他的苦。耶稣的神人爱性都在这里表现无疑了。
那天夜里大地已沉寂，主又来到，可惜吗你远离，内心痛苦至极，竟伏在冰冷地为
耶稣的面苦也会带给我们很多反思哈。那今天再一次耶稣为我面苦，你的回应是什么呢，小凤？
我之前曾在心里质疑过主耶稣对我的爱，因为我不明白，就是说主耶稣有没有经历过我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痛苦与破碎，他怎么就能理解我呢？就是之前这一点我就非常想不通，后来呢我就知道了，主耶稣尽管升天了，但是圣灵已经内住在我里面，他是与我一起在经历我人生的每一个时刻，所以没有我的一个感受是主不能理解的，也没有一个软弱是他不能承担的，所以我可以把自己放心的交托给他。
我比较深刻的是，其实苦难都是人不想面对的事情，包括我自己，如果要好像耶稣这样子去面对这个身心灵的苦，我应该叫不住啊。但是耶稣从来都没有回避苦难，他自己也曾经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然后他也说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，他不是随随便便的说的，他真的自己去担当我们的罪，自己去面对苦难，他就是透过十字架去肩负整个充满罪恶苦痛的世界。所以我觉得耶稣的那个勇敢，或者他带着使命就愿意放下自己的苦，放下自己的恐惧，我觉得是很令人佩服的。曾经做默想那个苦路的时候，看到诗篇27篇那里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了？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了？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我早已伤胆了。我觉得我不可能就是面对耶稣的苦，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在这个世上面对的苦难。对我来说，那个靠着耶稣克服那个恐惧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
我就想到他的使命感，特别这一次触动我。为什么他能面苦？是因为他说圣经的预言一定要应验。其实这个意思呢，不是光了为了应验啊，他知道就是他要为我们代赎，洗干净我们的罪。这个神的应许啊， 就是父神派给他的工作，也是他乐意的，就是这种使命感推动他能面这些苦。然后我就想到最近的工作也是非常忙嘛，这很小的事情但是给我很大的推动力，就是甄道芬姐也在播放那个旧约100句嘛，其实要拍摄视频啊等等，遇到很多的困难，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，甚至啊我都真的想放弃了，还遇到很多突发的困难。但我就想到啊，其实你当初为什么想做这个事情，就是因为想帮助听众朋友对那个旧约和新约有一个宏观的一个认识，那这个使命感就可以推动你。当然你做了也不一定成就什么，但如果圣灵感动你是有这个目标的话，你就做你自己的份，其他呢就神来去带领哈，这个结果神来带领。我觉得这个使命感当我们面苦的时候是很重要，就是知道将来神带领你要走什么方向，所以在苦难当中你去祷告是非常重要，因为祷告神不一定把所有的原因都告诉你，但会给你一个方向，在苦难当中有方向。
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
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
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
你信这话吗？
我信。
我也信。
谢谢你耶稣。
有耶稣我们才可以
直面死亡，好生好死。
现在呢，也给听众朋友一个反思题，耶稣面苦的方法对你有什么启发，让你回想起人生当中什么经历，也等着你的回应。那最后想请张晴老师和小峰都说一句，我们和耶稣一起面苦有什么体会？
我的感受是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否定痛苦，而是在痛苦中与神对话。
我跟小峰的想法有一点相似，就是耶稣面对十字架，然后他才会胜过死亡，然后复活。其实我们人生也一样，我们也要面对自己的罪，然后可能面对自己过去的一些恐惧的经历，然后我们才可以在神里面活过来，向罪死，向神活。
嗯，
不论那个罪是别人还是自己，然后你要承担那个苦果。我们就是向耶稣学习，勇敢靠着他去面对。
我们就学效他的榜样去面苦。刚才节目中断的播放了描写耶稣在客西马尼情景的那天夜里哈，只播放了半首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再和听众朋友一起听下半部分，一同默想主为我们受的苦哈。在听歌之前，先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。
再见。
再见。
那天夜里，有天使来